大家打开今日嘅经文。今日嘅经文系记载喺约翰一书第四章，新约嘅约翰一书第四章。我将会为大家从第四章嘅十二节读到第四章嘅二十一节。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二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第十三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作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作见证的。第十五节，凡认耶稣为神的儿子，就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将以下时间恭敬的交给马克伟长老。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感謝神再次的帶領，我能夠跟大家一起分享祂的話語，讓我們一起作一個禱告。親愛父神，我們感謝你，你再次讓孩子有這個機會能夠來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你的話語。主啊，人的準備永遠都是不充足，但是我們的微笑就更能夠令到我們能夠謙卑地來到主你的面前，我們的軟弱就更能夠使我們能夠明白你的恩典，我們的不足更能夠見到主你的豐盛。我們就願意你的聖靈在我們的當中帶領我們，無論是說的、聽的，都是能夠是合乎神你自己的心意。就願你的聖靈與我們一起來幫助我們，我们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昨天是2月14日，是欧美国家所流行庆祝的情人节。到今时今日，很多欧美文化之外的国家也都是随着这个潮流，青年男女或者是老夫老妻都是不免随着这个风俗一定要庆祝一番。在华人社会当中，甚至是超越了我们中国文化，我们自己中国的情人节。中国的情人节呢，就是正月十五的元宵节，或者是三月初三的上巳节，七月初七的七巧节。所以中国情人节呢，一年要庆祝三次，现在庆祝西人的情人节只剩一次，真的不值得。但在今时今日的很商業化的風氣之下，情人節用來表達愛的方式通常都是下面那幾樣。第一呢，就買個花送給對方，跟住呢，或者是第二就買一個朱古力糖，第三呢，就去到一間很有情調的餐廳，兩個人一起是享受一個情人晚餐。咁系咪呢啲今时今日就系我哋可以表达爱嘅唯一个方式呢？情人节嘅来源系乜嘢啊？我哋点解要拣2月14日嚟庆祝情人或者系夫妻之间嘅爱情呢？情人节英文称为 Valentine Day， 佢个起源咧有几种唔同嘅讲法，但系最为人接受嘅系一个 纪念一个为基督信仰而牺牲的教士，他被称为圣华伦丁，他是公元三世纪的人，当时的罗马皇帝哈卢第二世呢北基督徒，他捉了很多基督徒去监狱里面。这个罗马皇帝他又相信呢他禁止一些年轻的男士去结婚，因为他觉得未婚的男士呢是可以做一个更好的士兵。但是作为教士的华伦丁呢，他就违反了皇帝的命令，他是为一些青年的男子女子来证婚。最后他在2月14日这一日被罗马皇帝处死。所以从中世纪开始，基督教的教廷呢就是用2月14日来纪念这个教士，他封圣称为圣华伦丁。更重要的，我们是要纪念爱这个信念和行为，因为婚姻是由神所设立的，而爱更加是基督教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信念。刚刚所读的经文约翰一书四章十二到二十一节里面，就是围绕着爱这个信念来告诉我们，爱和耶稣基督和我们所相信的神三者之间的关联系。刚刚所选读的经文十节当中呢，爱这个字出现了十六次那么多。那到底什么是爱呢？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经历过爱，一是去爱一个人，这个人或者是我们的配偶，或者是我们的情人，是你的子女、你的父母、朋友，或者是你被另一个人来爱你。有时候你会爱一些其他的东西，或者是宠物，或者是你的一种嗜好，例如你喜欢运动，喜欢看电影。所以基本上呢，爱是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指喜爱，你喜爱一种运动，所以你就时常地参与，或者你只是坐在电视机旁边看而已。喜欢看足球的人呢，可以将看波呢是当为一件生命上的大事，这些是属于占有性的爱，或者称为有对象的爱。因为你喜欢踢波，所以没有波踢呢，你就会觉得不开心，得不到满足。另外一种爱呢，是指爱锡，你爱锡你的儿女，你愿意为他们做牛做马，也都毫无怨言。你或者是为了自己的宠物，情愿放弃了去度假，都要留在家去照顾你的宠物。这些是属于付出性的爱。所以爱这个字可以代表了不同种的意思。书写新约圣经的希利文里面有四个字都是代表了爱，这四个字各有不同的意义。第一个字的，我们就不讲那些希利字了，因为听完都是不记得的，所以我们就讲个意思就行了。第一个字呢，就是指天然的感情，因为你可以包括对人和对事情的一种感受。对人或者对自己所喜欢的东西，你看着你的心里面就很开心，有一种喜悦温暖的感觉。第二个字是指男女之间的爱情，而第三个字呢，就是指人和人之间的友谊，友情的爱。而第四个字是指无条件付出牺牲的爱。圣经讲到神对我们的爱，就是用这个字。人和人之间都是会有这种付出或者牺牲的爱，但是在人的有限之下呢，我们在有限的捆绑之下，我们是没办法能够真真正正的做到无条件的付出的爱。可以这样讲，人的爱往往是有条件的，或者是因为对方的外表，或者是因为彼此的关系，或者是我们事前付出，但是呢有期待对方会有回报，希望我付出去之后，他第日迟些会报答我。也都是世界上有一位国家舍身成人的爱， 但是我们所讲的爱，这些的爱往往都是连接在人和人之间的私情上，或者是彼此的亲属关系。爱国可能是因为自己的一种英雄意识，因为自己的虚荣心，为了自我的表现，要得到一个自我伟大的感受。当然内在的感情旁边的人是没有办法去测度，但是出于无私的爱，因为在人的有限之下，可能只是一时间的冲动，而没有办法长时间的持续。什么才是真真正正的爱呢？刚刚所读的经文当中十六节的下半句很清楚地说，神就是爱，神就是爱。他跟着说，住在爱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我应该读出来，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三个短句，我们可以用彼此相连接的方法来看这三句。第一，如果能够是活在一个充满爱的心态或者是环境之下，第二，你就好像活在神的里面，就是你无时无刻都是感受到神在你的四周。第三，也都相等于神住在你的里面。如果你要生活在神的荣光之下，你就要活在爱的心态之中。如果一个人是拒绝爱，无论是拒绝去爱人，或者拒绝人家对你的爱，人就没办法是感受到神与你的同在。因为神是爱的源头，爱就让人感受到神与人的同在。但是我们怎样能够再进一步去明白神就是呢？神亲自用一个事实来将神就是爱这个特性。第十四节说，父差子作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作见证的。使徒约翰他是亲眼见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他为世人作挽回祭。基督是以自己的身体为世界上的人作挽回祭，来担当我们本来要受的刑罚。他所施给世人的是一个无条件的爱。我们说无条件的爱，因为我们接受这份爱只需要承认下面的这些事实。第十五节说，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认在这里指的是指承认，就是承认耶稣基督 是神的儿子。第十节说，接受神的差派来到世上，为世人的罪 作为向神求赎罪的祭，我们所以称为挽回祭。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这个福分，而是要承认这个事实，就能够有神住在他的里面。所以说基督不一样的爱，是指基督这一种无条件的爱。对接受基督的人，就领受了这些爱，神爱我们，也都要我们去爱神。神的爱就包围在我们的四周，爱也都是充满在我们的心中。这个是基督不一样的爱，第一个层面，基督给我们一个无条件的爱，他好像给了一张爱的印花我们，这张印花二千年前你可以接受，到今时今日，这个印花仍然是有效，你随时是可以去接受它。那是不是这样就已经足够呢？我们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神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也都在神的里面，是不是就这样完全呢？又满足呢？当然这个是不足够的。如果在我们的心里面被神的圣灵所充满，但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旁边的人完全都看不到，旁边的人看不到这份神的爱， 我们怎样可以说我们住在神的里面呢？要明白神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住在神的里面，神的荣耀必须要被彰显出来。神的爱不是给我们私人的去私自享受，我们要藉着，而是要藉着我们这些蒙神所爱的人，将神的爱和其他的人一起去分享。今年教会的主题是薪火相传，信徒栽培，也是鼓励我们并要求我们要将神的爱传递出去。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自己的审查，我是不是一个只是礼拜日来教会敬拜的基督徒呢？我在我的身上有没有将神的荣光彰显出去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我们都是已经是将神这个的荣光是透过我们晒出去，但是只是微小的一个荣光呢，定是能够完全的将它彰显出去呢？我时时这样提醒自己，不要做一个虚伪的基督徒。什么是一个虚伪的基督徒？虚伪的基督徒是我有爱的行为，但是我没有爱的心念。我们知道爱的行为和爱的心念是要互相结合，这个才是神真正要我们所彰显神的荣光。基督不一样的爱，第二个层面是指神的爱和世人所看重的爱是不一样。如果爱是基督教所专注的一个信念，那相对的佛教就是一种不要爱的哲学。佛经里面有四句揭语，我们不是要学佛经，不过用来做一个对比。这个揭语说，有爱故身忧，有爱故身报，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报。这四句话是指佛学相信，如果我们没有爱的思念，就能够摆脱人世间一切的缠累，就没有忧虑，亦都没有恐怖。但我们相信有神的爱，我们一样是没有忧虑，没有恐惧。第十八节的经文告诉我们，活在神的爱当中，而且这个爱能够是完全的。完全的就是说上面所说神的爱因为我们被彰显出来，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跟着说，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人的生命里面是有惧怕，我们对更新有惧怕，我们惧怕有这时这这个时候，一直到我们死的那一天，我们有不如意的遭遇，我们惧怕死后的审判。审判的惧怕是人类所共通的，即使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我们都有对所谓十八层地狱那种的惧怕。但是约翰一书告诉我们，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十七节说，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如果我们完完全全活在神的恩典中，神的爱心就将恐惧驱逐出去，有爱在心中就没有了恐惧。两个星期前，粤语团契一起查考华里克牧师的书《改变生命的大能》的第三章，以仁爱之心待人。书里面讲到，爱不单单是一种的感受，更重要的圣经要求我们知道，爱是一种行为。爱的行为就是要我们这些蒙神所爱的人彰显出神的爱，要向其他的人彰显出神的爱。经文的十二节说，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也都说，我们相爱 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我们看电影或者会听过下面的对白，少女对年轻的男朋友说， Johnny 你有几爱我啊？ Johnny 说，我好爱你，我愿意为你死。少女说，你只是说而已，从来没做过的。是说是很容易，但是要真真正正的做出来，才是圣经要我们去实行的，去彰显神的爱。我们知道基督是为我们死，他不单单是愿意为我们死，他是真真正正的是为我们死。如果我的行为是必须是出于一个人有爱的思想，有爱的思想然后可以产生爱的感觉，再产生爱的行为。华里克牧师他用了几个步骤来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学习一下。第一个步骤是体现神的大爱，就是我们能够去爱别人之前，我们必须是感受并是了解神是怎样爱我们。在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至十八节，我祈求基督因着你们的信心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在他的爱中有根有基，能和众圣徒一同感受了解并体验基督的爱是多么长阔高深。感受了解并体验，这个是当代圣经所用的翻译，不同于我们惯常所用的和合本。和合本是用明白两个字，英文 NIV 的圣经是用 grasp， 是有捉到的意思。我们另外平时看的新译本就是用领悟两个字。不同的中文翻译可以表达出保罗教导我们对基督的爱去到不同深度的参与。和合本用明白似乎不足以是描述信徒要真真正正去感受到基督的爱。我们可以明白很多事情，但可以选择不参与。广东话有一句很黑的形容词叫做分身。如果不识广东话的人可能不了解我们讲分身这个意思，但是如果你识广东话又熟习香港人的文化，就是明白这个字的意思。保罗要求信徒对神的爱要分身，要不单单只是明白，更要好像新译本所说，要信徒去领悟，令到他成为自己思想的一部分。我们最后要提升到要捉住神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以弗所书三章十八节的经文和约翰一书所说的是相似，因为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感受神的爱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不被爱的说话通常就不会付出爱，如果没有真真正正的感受到爱，就不会想要付出。所以我们必须要先体验神的爱。要活出爱的行为，第二个步骤就是我们要原谅伤害我们的人。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的话，倘若这人与那人有言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彼此饶恕人。当一个人心里面有怨恨的时候，我们怨恨一个人，或者这个是自己的配偶，甚至是我们的父母，不孝顺的儿女，背信的朋友，人经常在生活上都会产生很多不同种的怨恨。当我们的心是被怨恨占据的时候，就没可能会产生完全的爱。产生这些愤恨的理由可能有很多的原因，但是原因可能是出自言语上的一些误解。一句说话讲得不妥当， 就有可能造成一些误解，这个误解得不到解释就成为言诀，言诀就成为心中的一根刺，这根刺长远的留在我们的心里面，就变成了怨恨。我以前在保险公司做事，所以我们是知道保险上有一个名词叫做比较责任，英文是 comparative responsibility。 一件交通意外可能双方都有责任，比较责任这个制度呢就用来裁决双方各有多少成的责任。怨恨的产生有时候也都是双方面都承担了一部分的责任，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平心静气的去思考，考虑到自己的责任，怨恨的心就会淡一点。要注意到我们所说的不是在公义上的裁决，不是公义还是不公义的层面来考量这件事，公义是由神来决定的。我们所着重的是怎样来减少我们怨恨的心思，因此减少了怨恨的心思就能够是增加仁爱的心。没错，即使我们是绝对站在对的一方，错的是对方，如果用比较责任的比数是0:100，但我又怎能够平心静气呢？有一本小册子，作者是史以乐，他是台湾一个年轻的基督徒作家，本书名叫做《态度决定了你的高度》，小册子的英文书名更有意思， Attitude Affect Altitude。 其中一章是讲到怎样控制人的怒气，他将一般人所喜爱讲的理直气壮改为三个同等的理直气。第一个理直气是理直气和，是说即是即使我是站在道理之上，绝对可以理直气壮的跟对方争论，但是我 会发觉如果我们以和平的语气去处理，是比雄壮的语调更加能够容易令到对方接受。第二个理直气是理直气短，这个气不是气势的气，不是用又短又细的气势，而是生气的气，怒气的气。以弗所书4:26说，不可含怒到日落。气短就是说要生气生气的发火的时间尽量缩短。从医学上的角度来看，发脾气呢都容易会血压高，容易会溃疡，会免疫系统失调，所以我们真的好好的学习不可含怒到日落。第三个理直气是理直气慢，这个气仍然是怒气的气，怨气的气。我们慢一步这样发怒，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理智的去看这件事情。一个好的方法叫做代入法，就是尝试将自己放在对面的处境上面，想一想对方这样做是不是有他特别的原因呢？想一想我处在对方这样的处境之下，我是否也都会做同样的事情呢？同一本书里面另外有一句说话，他说宽恕是一把梯子，一把宽恕的梯子可以让你的心情爬得更高，宽恕的梯子可以帮助你将你的操守爬得更高，可以帮助你的成就也都爬得更高。基督是为我们付出了一个无条件的爱，是一个不一样的爱。我们接受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舍命被钉十字架，神就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在神的里面。爱神也都是当爱弟兄，这个就是我们从神所接受的命令。让我们一起作祷告。主啊，你的信实要告诉我们，当我们认识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的罪来到这个世上，我们就能够接受神所赐给我们的爱。当我们活在这个神的爱的当中的时候，我们都要将你所交托给我们，你命令我们，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将神的爱彰显到在我们的身上，让还未认识你的人来看到。我们愿意圣灵继续的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更好的作神的儿女。我们这样的祷告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 Amen。